好，弟兄姐妹，我们就准时开始吧。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新约，旧约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要进入到新约。那旧约到新约不是直接连贯的，旧约跟新约中间有将近400年的时间，我们称之为沉默的400年，或是叫做黑暗的400年。这400年神都没有说话，所以旧约一结束，一直到整个新约的过程的当中，这400年呢，其实发生很多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要称它为沉默400年或黑暗400年？是不是这一阵子这400年当中，历史上没有发生很多事呢？是发生很多事哦。其实从当初我们有说到，亚述帝国灭掉了什么？以色列，巴比伦帝国灭掉了犹大，所以整个神的国度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从巴比伦视为以后，波斯马代的兴起。当时他们就回来建造城墙，后来又希腊亚历山大帝开始整个征服欧亚非三州，后来因为亚历山大帝过世以后，分裂成许多的强国嘛，罗马帝国就兴起。那也就是因为罗马，那但是因为亚历山大帝他们希腊是非常有文化的啦哈，所以罗马人一兴起起来，实际上他们是罗马人很会战争，但是没有什么文化，所以罗马人虽然他们都讲拉丁文，但是当时他们的教育、艺术，甚至是他们的所谓的建筑，都是延续着什么希腊文化，所以整个新约是用什么文写成的？希腊文。旧约呢？希伯来文。也因为亚历山大帝当时他希望把所有的经典都把它翻译成为希腊文，所以在新约的经典当中有一卷很有名的书，我们称之为72译本或叫74译本，就是把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翻译成什么希腊文。所以旧约的经典是非常的有名的一卷书，叫74译本。但是另外旧约整整39卷，几乎没有错误。为什么？因为当初有文士专门抄写圣经，只要抄写到神这个字阿多奈，立刻去洗手沐浴更衣一下，他们是很认真的哦，所以神的圣言交给他们。你不会读到圣经读到神这个事就马上去洗个手洗个澡你不会吗？我们也不会。那就神他们看重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交托给他们一直延续下去。到了新约可不一样啊，福音传遍整个亚洲啊，甚至是当时整个欧洲。可是很特别哦，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耶稣很快就会回来，所以当时的人注不注重开始要把这些信件跟这些书信保留，不注重，所以新约就出现了很多的版本，光福音书就非常多的版本。但我们今天会进入到新约，新约挑选的27卷书，我们称之为正典。旧约我们说是谁编撰的？以斯拉。但到了新约，众多的书信当中抽出27卷，那个就是幕后的那个，是因为在100多年之后一个会议里面才选出来的。所以旧约很明确，几乎都有所谓的手抄本跟正本。所以在以色列有个昆兰古卷图书馆，现在都还可以找到旧约的版本。但新约那不一定了，新约当初的正版都不见了，因为所有人都没有认为耶稣当初说耶稣要快来嘛，对不对？一快快了多久2000年到现在还没有来，感觉不太快不是他所说那个我愿你来那个快来，是他来的那个时间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不是说他很快就会来。所以新约隔了将近到约翰那个时代，主后将近大概要80多年，大家才意会到耶稣没那么快回来，使徒的书信很重要，赶快收集很多的手抄版。所以新约很多版本，我们现在所读的是当时的加克敦会议所保留下来的正式的新约的版本。所以天主教的圣经跟基督教的圣经不太一样，他们多出了7卷书，也多出了另外7段的补充的言语，所以他们的译本跟我们的译本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读的基督教的版本，我们称之为我们现在的是希腊文第4版，所以我们现在读的新约比较不太一样，称为正典。那至于这中间的400年，我们就不花时间介绍了，我们就直接从马太福音开始。所以实际上旧约一结束，马拉基书一结束，一直到新约中间是隔了多久？400年，我们称之为黑暗时期。为什么黑暗？不是这个整个世代很黑暗，是因为神没有说话，所以我们才称之为黑暗时期，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新约，旧约所有的事情都叫做隐而 旧约新约呢通通叫做什么？实际。所以你隐而看不太懂没关系，新约一定要懂。所以透过新约我们回去看旧约，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新约，有带你的纸本圣经吗？如果有的话，做做小笔记也不错。来，耶利米书，我们上次说过一个流泪的先知，他特别讲到新约就是从他开始的。我们一起来读，来，请看啊，日子快到，我要与以色列的家和犹大家怎样订立新的约，新的约。来，这新约不像从前我拉他们祖先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是指什么约？旧约。我虽然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但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开始咯，新约哦，来，我们一起来读，请。讲是讲新约，但旧约有没有看过这句话？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子民，我要住在他们中间，跟旧约也不一样，一模一样哦。哎，那为什么还叫新约？那跟旧约一样啊，就你定的一个契约跟旧约一模一样，那怎么会叫新约？但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出现在后面，他是要将他的律法放在哪里？心里。很特别啊，而且在新约多了一件事，来，他们个人不再，并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同胞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哪卷书？以西结。旧约所有的小先知都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你们要认识耶和华。上堂课记不记得？糟糕，对不起，是我上的不好。旧约都在讲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到了新约呢，因为所有人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新约为什么可以发生这件事？对，关键就在圣灵已经内住到我们的心里。所以旧约写在石板上，新约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关键就在于圣灵这一位神已经可以内住在我们的心里。但你请不要把神三分化了哈，我们都有种感觉，天父在哪里？上面。耶稣呢坐在他的大宝座旁边，有个小板凳坐在他宝座的右边嘛。圣灵呢住在我们心里，所以呢天上讲太远，在地上我们就跟圣灵祷告。你会不会有这种概念？好，没有，只有我哈。我从以前就觉得我们的神是三位，后来不是，神是什么？一位，住在你里面的是圣灵。神有没有住在你里面？耶稣基督有没有住在你里面？有。约翰福音讲得非常清楚，他用的那个字就是说三一神是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的神不是分割的，我们有个概念就可以了。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所以旧约一过去，新约的到来，最重要的还是罪得赦免，与他恢复关系。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不要以为我来，律法和先知是讲什么？旧约。律法和先知就是在讲旧约。好，因此无论谁，我们一起来念好了，谁废除诫命中，所以当教师的人有福了哈。你要在天国里成为什么那个大跟小不是说 我的位置比较高啊。耶稣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位大过什么施洗约翰的，对不对？然而在天国里面最小的都比他还要大，所以由此可见施洗约翰都要称呼我们为什么？大哥。你敢不敢这样讲？哎呀，以利亚呢？你以利亚伟不伟大？摩西呢？我们刚看实在伟不伟大？然而在天国里面最小的，假设是我了，我都还要比他们大，是指什么？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要称我们为大，关键就在于他们被神恩高，我们有神的内住。所以天国的大小不是说我们的地位的高低，天国的大小是谁拥有神的成分越多。我拥有神多，所以在天国里面我称为大，不是我大，而是我里面的神的成分多，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凡先知没有一个是高过什么施洗约翰，因为从施洗约翰以后 圣灵充满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天国里面我们称呼为什么？大的，是这个意思。来，谁立的约啊？来，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使他沉沉的睡着了，对不对？有大浓烟，有大火炉，神自己从那个动物的两半走过去立了这个旧约。新约呢，谁是成为那个祭物？耶稣，就在这句话里面呈现。来，请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说，来，请。所以神是那祭物，耶稣是那祭物，耶稣也是那位神，所以牺牲的是他，立约的也是他。所以我们进入到新约，为什么这个约可以成就？因为他完成这个约又牺牲这个约的那个人住在我的里面，所以这个约才会能够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凭着我们自己，这个约不会成就，但是凭着他我们可以。好，我们即将要进入到新约了哈，认识一下四福音强调的主角是谁。他是讲到福音的什么起源，那个时候主还在不在？在，基督为我们而死，基督彰显在当时的历史当中。但是到了使徒行传一直到启示录，主角已经强调了是耶稣基督的什么教会。从起源已经进入到进展，以前是主与门徒同在，现在是门徒受到主的什么差遣。主在不在？在哪里？在你我的心里哈。对，不要说 主耶稣在天上。对了，那我问你们一个小问题啊，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主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天上有几个宝座？两个宝座，左边右边，是你的左边右边还是他的左边右边？那个宝座是一样大还是一样小？一样大，所以几个宝座？坐在宝座的右边，哎呀，那你看多可惜，三位一体当中圣灵没有宝座，圣灵从头到尾都用站的，好可怜哦，你看被欺负成这个样子。三一神当中他坐在我的右边，不是说他真的在我的右边，他坐在我的右边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什么彰显，这句话叫做他坐在我的右边，耶稣基督是隐藏的神的彰显，翻译成中文叫做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是这个意思。所以到底有几个宝座？一个宝座。所以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是神的什么彰显和代表，就这个意思。所以到底有几个宝座？一个宝座。你不要说这有两个，旁边有个小板凳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好，来，所以四福音是信仰的起源，那使徒行传特别挑出来呢，是讲到信仰的经历，你要有起源和经历，最后你才要进入到信仰的解释。所以使徒行传所有发生的一切事，四福音所有发生的一切事，你要找答案到书信里面去找。所以如果你四福音看不太懂，使徒行传看不太懂，到书信里面去找。所以我们会一卷一卷的介绍，不用拍，我都会 po 在网上，影片跟 PowerPoint 都会，专心看吧，喜乐的看嘛，没有功课。新约分的很简单，旧约分历史书、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先知书。新约比较简单，什么福音书过来呢？书信过来呢？启示录，所以启示录自己一卷，所以三卷是这样分的。四福音有个特色，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会看四福音会觉得哎呀，同样耶稣的故事干嘛要读四遍？没有，四个角度来看。马太福音讲到耶稣是什么王啊，对象是谁？以西结看到那个异象，人狮牛鹰，这时候出现会幕上面会着人狮牛鹰，这时候就出现。为什么？都在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君王，所以用什么来代替？因为在那个时代哦，你话不要讲太白，为什么会看到那么多异象？圣经里面有异象的书卷都在什么王国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哦，就是因为有王国，所以他们不能够讲白话，所以他们必须要讲什么，你不要讲黑话哈，暗语密码。所以一讲到耶稣是君王， 哎呦天哪，我们都已经被亡国了，你还讲说你另有一个王，不要这样讲。耶稣基督是什么？狮子，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讲那个代言，让你知道哦，讲到羊是什么意思？羔羊顺服的生命。讲到七是什么？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你读启示录、读先知书，你看到那些预言的时候，你不要真的把那个预言七头十角的龙就画出来啊，那个都是一个什么密码，一个预表。所以让你知道哦，原来他所讲的是耶稣基督，是这个意思。再来，马可讲到神的仆人，对象是外邦人，形容耶稣是什么？牛啊！所以马可福音啊，跟现在的年轻人讲话一模一样。然后哈、哦，后来发生什么事？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后来就然后，从头到尾都是然后。很多年轻人现在讲话都这样，有没有？你们发现吗？然后怎么样？然后是马可福音就这样。哎，由此可见，马可当时蛮年轻的，写下书信的时候都是然后，然后，然后，然后。路加，外邦人，他写给是罗马官长，形容耶稣是个完全的人，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异端后来在保罗那个时候，异端出现的时候啊，我在讲到福音那个监狱书信的时候会特别讲到，为什么形容耶稣是人很重要？因为有个异端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点都不会痛，因为什么？他是神，他一点都不会痛，所以流出来的那个血那是一个象征。所以异端有个异端，就是穿着白衬衫骑着脚踏车，两两互相在路上的问你，在台湾呢、啊？你刚有听过耶稣啊？你有听过耶稣吗？啊，就那个异端，很重要的一件事，他们说耶稣不是神，因为耶稣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受洗的时候，对不对？圣灵怎样？什么降下？圣灵降下，不是鸽子降下，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你不要再说鸽子降下了哈，是圣灵降下，不是鸽子降下。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当时耶稣被圣灵怎样充满，就开始行神迹奇事，对不对？后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说什么？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了。他头就垂下了。所以由此可见，耶稣是被圣灵附身，完成神的工作以后，圣灵就抽回去了。因为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不是神，耶稣只是被圣灵神的灵给充满完成工作的人。异端是这样讲的。所以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但不要忘了耶稣是因为什么感孕，所以他不是那时候才被圣灵充满，他是被圣灵怀孕所生的。所以你们要知道读圣经要读清楚，不要异端一讲哎对呢，所以好多人就被异端给引走。如果今天遇到那种骑着脚踏车穿白衬衫的人，他如果再跟我说耶稣不是神的话，我就挑战他一句话：你今天去教会有没有带牛带羊？如果没有，你就是亵渎神，对不对？因为你今天有没有带牛带羊？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什么？赎罪羔羊，一次而永远的献上。所以我今天是带着什么？无罪来到基督的面，带到神的面前，我不是还要再靠牛羊？所以如果今天圣殿为什么大家一直想要赶快去建圣殿？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恢复祭祀。恢复祭祀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要重新用牛跟羊来为我们怎样赎罪。但是圣殿会不会盖成？一定会盖成，圣殿一定会盖成，因为唯有敌基督才会在圣殿里面自称自己为王。对不起，扯远了哈。来，约翰强调他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形容他是什么？鹰。所以四活物也是形容我们，我们的外表是个人啊、有外表不是人的吗？有，我外表都是人，但是我们里面有什么？君王的生命，像老鹰。我们里面有什么？仆人领袖的性格，我们是牛。我们里面有个什么？超越的生命，我们是老鹰。所以人狮牛鹰的生命必须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四福音有一个目的，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遍，请。
要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因信他而有永恒的生命。
阿们。所以你会发觉四卷书只有哪两卷有家谱？马太福音有家谱，还有呢？路加福音有家谱。为什么马可没有家谱？懒得写。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告诉你，旧约很多家谱你有完整读过的，你看到家谱会很想跳过的啊，这我们都是这样。 跳过家谱不要害怕，只要读马太福音的家谱跟路加福音的家谱就好了。为什么？所有家谱只有一个目的，引向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马太要家谱？马太的家谱是从谁写到谁？先讲什么？我们以为是亚伯拉罕，不，先讲大卫，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说君王的血统要纯正、啊、所以要有家谱。那路加福音是形容谁？人。所以这个人要一路追溯到这个整个世界上第一个人是谁？亚当。所以这个人必须要有家谱，所以君王要有家谱，对不对？人要有家谱，仆人要什么家谱？做事就好了，对不对？神需要家谱吗？神不用家谱。所以四福音里面哪两卷有家谱？马太的家谱是为什么要写家谱？因为他是什么？君王。路加为什么要有家谱？因为他是人。所以圣殿会幕所发生一切事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来讲。所以来看对观福音，哎呦，福类福音这是什么名词？大概有个概念叫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非常像，彼此有一样的观点，叫对观。福类就是这很像、啊、贴在一起的，他们都很像哦。这三本福音书有相同之处是什么？顺序几乎相同。什么顺序？第一个，耶稣出来啦，开始服事招门徒啊，很受欢迎啊。结果呢，太红了，有人就什么嫉妒啦，反对耶稣，耶稣就开始受人厌弃了。在一个地方，三卷福音书都讲，在哪里？该撒利亚腓利比的任性，什么？彼得认出耶稣，说什么？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三卷福音书都讲到这件，因为这件事很重要。一旦确认他是弥赛亚以后，耶稣就启示他要什么死。所以如果今天彼得不认出他是基督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延迟的时间 会在延后。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待会解释。后来就上耶路撒冷，结果就发生什么了？受难与复活。好像是今年还是明年那个 Passion 会有第二集，对不对？没有 Gibson 的那部戏好像要出来了，你们知道吗？好，那内容相似呢？马可福音除了少数例外，均见于马太和路加，经文所用持续相同。所以四卷福音书哪一卷先被写？马可先写书哦。所以来看一下、啊、这个图做的有点粗糙，对不起、啊、马可福音是第一卷写成的，路加跟马太参考马可、啊、各自写了自己的什么路加福音，马太呢也写了自己的什么马太福音。所以这三卷福音中，三卷福音书中间看相同的比例高不高？76%、41%，很多。但是呢，他们有自己的这一部分，自己有写出自己独特的那一份，路加独有的，马太和路加类似的，马太是独有的。所以三卷福音书重叠起来有好多好像的部分、哦、所以你只要记得三卷福音书谁先写？马可。然后马太跟路加参考谁？参考马可啊。但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吗？马可晚年是跟谁？他跟了两位大哥，第一个大哥叫保罗，另外一个大哥叫什么？彼得。所以由此可能马可福音我们称之为彼得福音书，所以是彼得口述，马可把它记下来。所以由此可见他们的确是渔夫，学问不高，都是然后将来到天上，希望他们不要骂我。好，我们来看看相异，虽然有相同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来看看马太注重什么？条理。他是什么？税吏，算钱算很精的人啊，做事也很精准啊，他是税吏哦。好，再来，马可注重什么？
行动。
然后路加注重什么？细节。我会来一一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讲。首先先来看马太，马太的名字叫做什么？
神的
恩赐。他是在那个收税的时候被耶稣给呼召来跟从我。很特别的一件事，我们常常都觉得人是在圣洁的时候被神呼召，不，你要记得马太是在什么？坐在税官上的时候被耶稣基督呼召，他正在压榨他的百姓的时候神呼召他。很有可能神的呼召往往是在你我最软弱、最污秽、最肮脏、最败坏的时候神的呼召就到。这就是马太。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必须要做好了，我要圣洁了，我要成熟了，神才会呼召我，不一定哦。就在你极软弱的时候神的呼召就到了。马太有个印象就好了，他是罪人的代表， 神的恩赐。那他后来传福音后来去了哪里？伊索比亚，神好爱伊索比亚。最近伊索比亚大复兴，好多犹太人都要进入到要回归。如果你没有看那个信息的话，那为什么马可最先写，但第一卷新约是哪一卷？为什么应该先放马可吗？为什么要先放马太？有关系。为什么他列于新约之首？有几个原因。第一，他好多的旧约哦，新旧约之间的环节，马太写福音书的时候里面有好多旧约如此说，经上如此说，所以整卷马太福音用了很多旧约如此说，所以他才放第一卷，他跟旧约有个关联。所以他完整介绍耶稣的生平跟家谱，因为犹太人很看重家谱，符合福音先传犹太人后传外邦人。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看不懂没有关系，因为里面都是犹太人的文化。一讲到中国人过年几月，为什么？但你讲你跟美国人说过年，他想到的是什么？新年。你跟印度人讲过年，他们想到的是他们过年，不一样。所以马太所写的字词通通都是犹太人所熟悉的字词，所以写的你很多看不懂名词没有关系，看不懂的时候回去看哪一卷？马可啊，就这样啊。他都是用犹太人的习惯去写的，记载最多基督的事都是符合犹太人对他的期望，所以耶稣基督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马太都要写。例如耶稣基督他要出生在哪里？伯利恒，正如经上如此说。后来他们要逃难到哪边？埃及，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也是马太写。到了埃及以后，他既然生在伯利恒，又到埃及招出来，后来他长大成熟，要被称为哪里人？拿撒勒人，也是必须要应验经上预言说。所以马太每耶稣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都要说经上如此应验说，经上如此预言说。所以他要让所有的犹太人知道耶稣就是谁？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是耶稣教还是基督教？为什么不叫耶稣教？我们都说信耶稣，信耶稣，那为什么要叫基督教不叫耶稣教？因为耶稣是阿狗阿猫的名字，你知道吗？很多人都叫耶稣，旧约的约书亚就叫耶稣，旧约的何西亚也叫耶稣，所以他们都会想要取这些历史伟人的名字。但是众多的耶稣当中只有一位基督，所以使徒行传特别强调的是他们要证明这一位拿撒勒的耶稣就是我们所等的那一位基督。所以我们是信靠基督。所以我们曾经有讲过什么叫耶稣，什么叫基督，什么叫基督耶稣，什么叫耶稣基督，什么叫做主耶稣基督，通通都不一样哦。保罗从来没有搞错，所以论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之前的工作通称为耶稣基督，但论到十字架以后的工作通称为基督耶稣。保罗都没有用错，因为犹太人非常在乎这件事。今天我们刚刚有看到十灾十诫，有没有印象？旧约的十诫到了新约要不要去遵从啊？你说的哦，新约的十诫更高。先来看，不可有别的神，耶稣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要侍奉他。不可雕刻偶像，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可妄称主日主名，他说不可指天，神的座位的启示。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孝敬父母，爱父母不可以过于爱主耶稣。不可以杀人，到了新约就说动怒的就难免受审判。不可奸淫，见妇女心起淫就犯奸淫，这很特别啊。旧约说不可犯奸淫，但新约说男人要爱你的妻子。新约更高哦，不是说不，而是你要。像不可偷盗，对不对？旧约说不可以偷盗，但有人是不偷盗，但他相当的吝啬，有没有？很小气，有吗？但他不偷盗，他有没有守诫命？但在新约不可，不及格，因为新约必须什么？我们要更多的什么？给予和爱是不一样，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这个以后再讲时空背景了，千万不要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奶脸。你要把哪一脸也给他去打，来过来。那基督徒傻傻的把你的脸就蹭过去给他打，你敢打我，我就打你。耶和华的愤怒藏在罪人的身上，是打你左脸还右脸？如果有人挥巴掌，是挥到你哪一脸？所以圣经是说，如果有人打你的 右脸是怎么打？羞辱的打法。所以如果有人羞辱你，就任由他羞辱吧，不是真的有人打你巴掌啊！不要让那种不懂圣经的人乱解圣经，然后受害的是你。哎，不可以作假，人所言的在审判日必要供出。不可以贪心，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所以十诫到了新约，神仍然看重哦。以前这是石板，现在是写在哪里？新版上。马太福音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天国，只有马太福音说天国。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不敢讲神这个字，一讲到阿多奈亚卫吓坏了，所以他们就说用天来代替。所以四福音当中唯独讲天国的只有马太，所以他里面有收集五篇的讲章，登山宝训、天国宣告、天国拓展、天国相处、天国实现，大概就知道。所以马太是不是按照时间所写的？不是，马太发生的顺序不是时间，马太是把相关的资讯收集起来，只有路加是按照时间发生。所以你们如果要想要知道这事件到底发生在哪一个时段，看路加福音，不是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有几个特色，第一，他讲天国，因为犹太人不敢讲神这个字，强调弥赛亚引用旧约最多，他要证实预言都是应验在这位耶稣的身上，所以他是基督。他特别有条理，所以记住，既然叫有条理，是不是按照时间发生？不是，马太不是按照时间发生。再来，他最常被引用，马太被引用的次数超过其他福音书。再来啊，强调耶稣的教导，收集五大组，就我们刚刚所讲那五大组，所有耶稣的全能医病赶鬼都跟他赦罪有关，因为来的弥赛亚才有赦罪的权柄，所有病得医治都跟罪有关，疾病都跟罪有关。所以我们每次寻求主啊，医治我，医治我，但神看重的不是病得医治，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为什么要罪得赦免？罪得赦免那么重要吗？为什么？因为你罪得赦免，神才可以与你同住，只有这个而已。所以为什么以前要献祭？因为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子民，然后呢，我要与他们同住。圣洁的目的不是我超凡成圣，圣洁的目的是让神可以内住到我里面，是这一个目的。好，有关教会的教导，教会这个字也只有马太福音，只有他说 Ecclesia 招出的人啊。讲到末世也是马太讲的最多，其他末世讲很少，都是马太在讲。这个图呢，接下来这个图呢有点难懂，但也很简单懂，所以简单有一点印象就好。如果日后讲到末世，对不起，我不会讲末世。日后如果讲到天国跟神的国的话，这个会稍微解释一下。首先先来看时间发生的顺序，在你最左边那个图是无始创世以前的永远，已过的永远，世界还没发生之后神就已经存在，已过的永远。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列祖时代、法前时代、亚当到摩西，律法还没有出开始的时候，亚当一直到摩西，但从摩西开始之后变成什么时代？律法时代，从摩西到基督，以色列人的时代。但是神的律法不是只有单对整个以色列人，对谁？全世界。所以后来谁降下了？当圣灵一降下，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教会时代开始。圣灵一降临，教会时代开始，成为恩典的时代。那圣灵降临之后呢，整个教会时代会到一个什么时间呢？耶稣基督再来就到了什么时代？千年国时代。千年国时代有分为属天的部分还有属地的部分。属天的部分就是我们与主同作王一千年，属地的部分就是以色列人通通都要得救，我们会做君王，他们会做祭司，百姓会我们要去治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称为天国， Heavens of Kingdom。 所以天国是复数，是这个原因，就是一个叫做教会时代，一个叫做千年国时代，这两个都称为天国。但千年国时代一结束以后呢，永远的新天新地，中间有个新耶路撒冷，长宽高都一样，就是我们是被神塑造，是完整的，整个时代全部加起来我们称之为神的国。所以有概念了吗？如果不懂没关系，挥挥手，我可以再讲一次。所以天国是复数，听不懂哈？我再讲一点点。整个世代是在 创世以前就发生了，神不在时间以下，时间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因此创造亚当一开始就进入到了什么列祖时代，世界被创造了。亚当到摩西，当时他们没有律法，对不对？没有律法嘛，但一直过，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洪水灭掉了世界，人开始增长，然后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然后一直到摩西，律法一旦确立，神开始要去治理他的百姓，律法时代开始了。但是当时的律法只有针对以色列人，没有针对以色列人以外的国家，所以神的治理往往还是只有在这个小国家里面。但神的治理不能只有在这个国家，神的治理要在全地。所以圣灵降下，教会时代一开始，所有的百姓开始说方言。你为什么圣灵充满一定要求方言？为什么？哥林多前书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说的，还是方言是为信的人说的？方言是为不信的人说的。哎，我的圣经版本是这样了，我不知道你们圣经版本是这样。方言是为不信的人说的，所以遇到不信的人，你怎么跟他瞎啦啦啦啦、稀哩哩哩哩、哗啦啦啦啦？记住，方言是传出来是为不信的人而听，所以我的方言是带出我能够有传福音的能力。所以你求方言的恩赐，不是整天在一个密室里面哈啦哈啦哈啦哈啦的稀哩哩。求方言的恩赐是让圣灵更多的充满，以至于你有传福音的能力。所以你求方言，而不是我的方言特别不一样，你会稀哩稀哩稀哩，我会哗啦哗啦哗啦。不是说我的方言高你一等，不，方言是为了让我更多被神的内住，以至于我被神给教导，我造就自己，以致我能够向不信的人传扬福音。但神的预言是向信的人而说，所以方言跟预言 差别在这里。所以你大量的求方言恩赐是为了要传讲神的福音，所以绝对不是让你、开始40天、开始求方言恩赐，然后找个人 说会不会说方言，会不会说方言？不会，我会说方言，没什么了不起。你说方言是更表示你圣灵有没有更多的内住在你的里面。我怎么讲到这边？这是律法时代哦，圣灵的降下，因此教会时代开始。教会时代呢，我有些地方没有画。教会时代是在教会以内呢，就在恩典时代，我们称为真基督徒；但是在教会以外，我们还有假基督徒，我们称之为哀哭切齿的地方。所以，失败的基督徒也会在那里哦。但是我们一旦信耶稣，会被得救。得救是指说什么？胜过永死，对不对？但是我们进不了千年的国度，所以居间之境在另外这个某某地方了。基督徒信主以后，在教会时代失败，我在外面哀哭切齿，哭完了，然后我再回到新天新地，但是我没有办法与主同作王一千年，是这样子。所以属天的部分，这是我们与主同作王一千年，但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通通要得救，144000人会得救。当时列国万国万族万邦万民会来进入到恩典，他们做百姓，所以我们治理国家，以色列人教导他们来敬拜神。所以你会想说，基督徒都是做王，那我们都是王，那谁当百姓啊？你们想过这件事？就是嘛，咱们都王有什么好特别的？你是王，我也是王，但没有百姓啊。记住，当时的万国万民万族万邦会来，以色列人通通会得救，教导他们如何来敬拜神，我们则要治理他们。所以我们是要治理国度的。所以你是君王，所以你坐在这边，你就会在属天的部分。那失败的基督徒呢，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反正有个地方在外面的黑暗哀哭切齿。要哭多久？哇，哭够久了，你才会哀哭切齿。如果你明明知道反正信主以后将来上天堂，那你有什么好哀哭的？就是因为基督的再来到新天新地中间还有个千年国啊。基督徒进不进，你进不了千年国，你才会哀哭切齿。要不然信耶稣通通都可以得永生，我有什么好哀哭切齿的，对不对？属天的部分，属地的部分，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会有永远的新天新地与主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不在时间的规范里面。所以今世我们在这边好好的信主，好好的爱主，我们会多了这一部分千年国，再进到永远新天新地。失败的基督徒在这边无法进到千年国，外面哀哭切齿，将来才会进到永远的新天新地。所以信耶稣通通可以得永生，阿们吗？但是信耶稣通通可以与主同作王吗？ 不一定，因为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哪里？天国的部分。但是他会不会得救？会，因为哥林多前书有说到，虽是得救，却像是从火经过一样。所以你是用金银宝石木草和街建筑，就是插在这边，知道吗？就插在这边，所以这边通通称之为神的国。这样懂了吗？完整一个概念啊。好，马可福音叫有礼貌马可，哎，很特别的一个马可，是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撞了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跑，裸奔。马可写的。马可的原名叫什么 ？John， 公子哥呢？你知道吗？因为巴拿巴是他表哥，带他去传福音。那巴拿巴就把他引荐给谁？彼得，当彼得的属灵儿子，他又成为保罗有力的同工。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是吗？彼得是他的属灵父亲，保罗是他的属灵老师，巴拿巴又是他的哥哥。你知道门徒120人聚在一处祷告圣灵降下，那个地方叫做什么？马可楼。谁家啊？马可，你家的客厅可以坐120人的，请举手。快了，阿们，有信心。所以你知道吗？马可在当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家20人都坐不下，他可以坐到120人呢。由此可见，而且克西马尼园很有可能就是马可当时他们家的什么后院儿，有钱人家。谢谢马可。哎，马可很适合什么？首次读经的人，对不对？很多的然后。马可笔录我们称之为彼得福音。再来，记录的行多于言，称为行动福音。所以讲道不多，都是行动，好读了哈，免得 读到耶稣的讲道大部分都会睡着，也听不太懂。非常细腻，身临其境。介绍一下路加，路加这个特别哦，强调的耶稣是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强调耶稣什么？降生的时候看到谁在马槽里？第几天？行歌里。降生以后马上去哪边？去耶路撒冷。家谱推到谁？亚当。临死前百夫长还特别耶稣为什么？人。所以你要知道路加福音一直强调他是人，是人，是人，是人。这个到哥罗西书，今天会讲到，最后说我会讲为什么强调他是人。路加他也在里面，往以马五十的那个很可能其中一个就是路加，一个叫格留巴，一个叫路加。路加是外邦人，你只要记得他是外邦人，也是医生。路加写信哦，他非常着重那个时间。来看一下，因为路加是按照时间发生，所以我们才知道那个时间发生什么事，就是因为路加很特别。第一，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写书的时候，当犹太王什么希律的时候，是不是把当时的时间写出来？当川普当总统第三年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推算是哪一年？是这个意思。再来，当该萨亚古斯都有旨意，还是不知道哪一年，但是当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报名上册，知不知道是哪一年？所以耶稣出生不是西元零年，耶稣出生很有可能是西元前三年，因为耶稣出生的时候不确定嘛，都已经遇到婴孩了嘛，所以从那时候定为西元第一年，因为那是当时谁定的？当时的一个，到时候再跟我们讲。下一句会讲到，来，该撒提屁流，不是流鼻涕哈，在位第十五年，这个人很凶悍啊。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分封的王，腓力做土利亚跟特拉可尼蒂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利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时间清不清楚？一定到这时间就知道路加福音发生在哪个年代，这是路加的习惯。路加写给一个人叫做提阿菲罗，这是真的一个人吗？有可能，也不太确定，因为提阿菲罗是一个爱神的人或神爱的人，所以提阿菲罗我们很有可能有三种考量。第一个，他不是真实的人物，他可能叫一个爱神的人，写给所有爱神的人， 有可能他是一个慕道的律师，帮助保罗上书罗马，因为他要写这封信，帮助保罗可以上书该上。有可能是陆家自己的主人啊，因为他是外邦人，通常外邦人在当地即使是医生也有很可能是奴仆，有可能这方面都是旁经里面所讲的。这段我们可以快一点跳过去啊。路加福音特别讲很多的赞美，有六首赞美诗。第一个叫做加百列对玛利亚的赞美，以利沙伯对玛利亚的赞美，玛利亚对神的赞美，这句话我们最熟了。我心尊主什么？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他顾念使女的卑微，从你而万对万代要称为我有福啊。这印象就好。撒加利亚也对神有赞美哦。讲那么多，不愧是祭司。天兵天使也在高声，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灯呢？好，西面也对神有赞美。哎，路加福音很注重祷告，很注重圣灵充满。燃子可以帮我找电池吗？好像没电，谢谢。好，约翰福音不一样了，跟三卷福音完全不一样的约翰福音，来看看。关于玛利亚怀孕、耶稣受洗、受试探、耶稣升天，约翰福音通通都不提。增加了关于像彼得洗脚啦、七句耶稣说我是啦，这都是约翰特别讲的。每年三次到南方上耶路撒冷过节，风格激烈的辩论观点是用希腊跟希伯来的思考考量，所以约翰福音、约翰书信跟启示录是整卷新约最后写的，所以在主后大概90年左右，一个老人家所写的，所以。约翰福音为什么都放在最后面？四福音最后一卷是哪一卷？书信最后一卷是谁的书？约翰书信。那圣经最后一卷呢？启示录。你看都是约翰写的，所以他专门做结尾的事，你知道吗？很特别哦。彼得被呼召的时候在干嘛？捕鱼，所以他负责传福音带人来。约翰在被呼召的时候是做什么？捕网，他专门在什么？捕后面的。所以你的工作原来是什么？神就呼召你做什么，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全职了，我是不是要辞掉我的工作？是不是要辞掉我的工作，然后全职做传道人？有时候不一定哦，除非神特别有呼召。但如果你是代职服事的，你可能影响的层面比我们全职服事影响的更多。像路加，他当时影响的层面，影响许多的世代的人。太好了，谢谢。四本福音书不同起点来看，马太福音从哪里开始？对不起，马可了，第一卷。从耶稣什么时候开始写？因为什么？开始做工了。所以对耶稣小时候有没有兴趣？没有兴趣，赶快上班了，仆人。马太呢？耶稣基督的家谱，从什么？母腹当中就开始写了。君王很重要，谁生的？好，再来。路加福音既然是人，一定要推到谁？亚当。那约翰福音呢？他是神，从什么？起初跟太初一不一样？创世纪一章一节说什么？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太初起初一不一样？光中文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太初的意思是在世界未造以先就有了神。而起初，其实那边已经讲到的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球是再造，因为撒旦二者的背叛，使这个永恒的国度，使神所创造世界已经混乱了。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什么？渊面黑暗，空虚混沌，那已经是有罪的污染了。但是在还未罪有之先，起初神已经存在了。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哦，好，神是在罪有这些，那是不是神创造了魔鬼？是吗？哈，我就怕你这么讲啊，罪也是神所创造的喽。那你为什么这样讲？神没有创造魔鬼，神创造的是路西弗，因为路西弗犯罪，所以他成了神的对头，罪就产生，所以公义的减少，罪就增加，所以黑没有所谓的非常黑、特别黑、超级黑。黑就叫做无光的状态，一烛光也叫光，两烛光、一万烛光都叫光。公义越增加，黑暗就越减少。所以当光一减少，黑暗就增加。所以神没有创造罪， 什么叫做罪？罪就是神公义的减少，就叫做罪。所以神没有创造撒旦，撒旦是什么？神所造的荣美的天使，但是他公义的减少，罪就在他里面发动。所以这个意思。所以汽车公司制造了汽车，所以车祸必须也有汽车制造公司来负责，对不对？是不是？你买车造成车祸，所以你要告你买车的那间公司，是不是？所以汽车公司有没有创造车祸？
没有，
因为人没有按照什么法理去开车，所以造成车祸，知道吗？所以神有没有创造罪？神跟魔鬼不是对等，路西弗也是他所创造的，概念就好了。起初跟太初是不一样的。这边跳过去好了，七个见证人，讲新的七个神迹，七个神迹。如果有机会上约翰福音，明年应该会上到约翰福音。七个神迹通通都不一样，约翰特别挑这七个神迹是很有关系的，也讲到七个我是。第一个，我是生命的粮，在约柜在圣殿里面，哪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它是什么？白饼的台子。我是生命的光，所以它是圣殿里面的什么？金灯台。我是羊的门，它是什么？圣殿的门，它是那个幔子，幔子裂开。他说：“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通通都是会幕里面所有的器具，都是形容他。进入《使徒行传》了，这个速度可以吗？因为有人说只想赶课太快，对他吸收不良，那我们就慢慢上吧。我必须要胜过一个，我必须要得胜一件事，我很被时间给受影响。好，使徒行传讲到教会历史，都是记载当初初代教会的唯一资料，使我们当见教会的生活与中心信仰。所以使徒行传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必须要去遵守，对不对？不一定哦。当时的百姓凡物公用，我们现在需不需要凡物公用？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很好啊，但不一定要凡物公用，理想的话是可以，但是神没有这样要求我们。圣灵行传几乎都是讲到圣灵的作为，所以读使徒行传一定要去读出圣灵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但圣灵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使徒行传就是分这三个部分。耶路撒冷就是在讲1-7章，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就讲8-12章，直到地极就是谁出现啦？保罗出现。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就分这三大段，就因为这个关键节，这个经节。所以使徒行传有几个教导：教会的使命，传福音直到地极，圣灵的降临，神居住的殿就是我们。所以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是要求圣灵？就是我们要成为神居住的殿。那你为什么整天叫你悔改悔改？因为让神可以内住在你的里面，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大概有印象就好了。彼得也要改变了，老信徒要改变旧观念，生命需不断更新才可以成就神美好的旨意。因为他看到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四个布的四角载了许多不洁净的动物。神叫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他说：“哎呀，这些口从来都不洁，我没有进到我的嘴巴里面。”神说：“起来！”一连三次就发生谁？哥尼流差派人出来，他去传福音。哦，外邦人可以得救。所以那个异象跟我们很有关系耶，我们就是那一群不洁净的动物。也因为这样，福音从彼得那时候就往外邦人传了。保罗第一次宣教，后来耶路撒冷会议，保罗的性格也是蛮刚烈的哦。耶路撒冷那次会议以后，保罗有没有照着做？没有，管你耶路撒冷开什么会，他就在外面自己建立了。哎呀，那你会说这个人不服权柄哎？不要忘了，耶路撒冷会议以后，有没有在记载关于耶路撒冷教会的事？整个圣灵的行传通通在记载保罗出去传福音的事。所以圣灵是跟谁在？保罗出去。所以如果没有新皮带的话，管你那个教会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当时的大教会，圣灵是跟着保罗走，对不起， 圣灵是带着保罗走，而不是圣灵停留在耶路撒冷。所以记住，所以保罗不是不服权柄，他是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耶路撒冷着重僵化，教会一大，教会就僵化，圣灵就不在其中。所以你看，从那次会议以后，使徒行传里面再也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只有几次了，大瘟、大饥荒需要奉献给耶路撒冷，就这样，再也没有提到这些人了，很可惜。所以我们必须跟着圣灵的脚步走。来看看，稍微有个概念，这个到了那个保罗声明会更细的去介绍啊。来，保罗第一次宣教从哪里开始？耶路撒冷，基督徒成为安提亚是从这边开始。一出发先去哪边？居比路，居比路是巴拿巴的故乡。第一次出发也带着谁？保罗带着马可这个年轻人，身旁有个小年轻人帮忙也是不错的了哈。到了居比路发生了一件事，扫罗又名保罗改了，被圣灵充满。当时传福音传那种神长什么是求保罗信了居比路，不错哦，福音大有果效。后来他们来到了庞菲利亚，发生了一件事，约翰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约翰就是谁？马可。为什么马可会离开他们？哎，传福音很有果效啊，为什么到了庞菲利亚约翰要离开他们？记住啊，我不会去讲。大家如果对台湾有个印象的话，对台湾如果有印象的话，从台中到台东你们会怎么走？如果还没有中横的话，我们会绕半圈，对不对？记住当时的庞菲利亚旁边有一大的高山脉，4000多公尺。保罗说我们要传福音，当时的人没有直接跨过山的，当时的人是在回去走陆路的。当时的保罗他们是直接从庞菲利亚就跨到别家，他们是这样过去的，有够猛的哦！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位马可大哥离开了。好，后来他们就开始去传福音了，到了别家，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又到了以哥念。发生什么事啊？安息日讲道，全城的人都来聚集听神的话。这个人讲道真厉害。后来有人来逼迫他们，保罗巴拿巴这个时候转向外邦人，跺下脚上尘土，往以哥念去了。到了以哥念那边，好多人都信了，不信的犹太人也要追杀。人这个时候呢，要向使徒献祭，向谁献祭？巴拿巴跟保罗。由此可见啊，他们称巴拿巴为宙斯，对不对？称保罗为谁？反正一个说话的官，那个是希腊人的那个印象，一个神。因为宙斯长得很漂亮，所以宙斯呢不讲话，他旁边有一个人专门讲话的人，所以他就称呼为巴拿巴为宙斯，称呼为保罗为那个说话的官，叫什么官。所以由此可见保罗长得蛮丑的，因为他说话那个又矮又丑，所以就有些人画保罗是画秃头，是那个叫什么外八，也有可能啊。当时要向他们献祭，由此可见巴拿巴长得又帅又高啊。安提阿的教会当时就打发巴拿巴和扫罗回来了，就跑回来，最后在整个第一次从特庇回神兼顾门徒，从 各教会了，对不起，这是召会的版本，选立长老回安提阿聚集，在召会讲述神的作为，这是第一次宣教布道，只有绕这一小圈，他们是强行渡过这座山。第二次的时候，他们还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了，吓死人了，我们这次走外面的路了，不直接跨过了哈。后来呢？祷告祷告祷告，两人起争执了。当初巴拿巴说再给这个年轻人有机会，保罗说什么？不要。他们就分开了。保罗拣选了谁？希拉。他们就出去了。当时到了特庇，得着了提摩太，他在路斯德得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真不错，他的外祖母跟祖母都是外祖母跟妈妈都是很敬虔的姐妹养育出来的一个孩子。然后他们就圣灵禁止他们当时要往下，圣灵禁止不要往下，不要去亚细亚，那我们往上好不好？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往庇推尼。如果他们今天往庇推尼，他们就往亚洲，福音就会先传到亚洲，你知道吗？但你为什么耶稣的灵不许呢？由此后来我们从教育历史去推断，如果今天是黄种人得到了福音，可能传福音的动力可能没有白种人高，因为白种人几乎会放下他们优渥的生活到非洲到亚洲， 生活层次很低的去传扬福音。你看16、17、18、19世纪许多都是大量的白种人出去传福音，所以福音最后一棒会交在谁的手上？亚洲人，就是我们，就是黄种人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能也不了解神的作为，但是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往庇推尼，有可能是道理。后来他们就往哪边？往特罗亚。半夜遇到了一个什么异象？马其顿的异象。这时候谁加入了？路加。为什么？以前都说保罗他们，保罗他们，从这章开始以后，我们开始往马其顿。所以由此可见，有一个人加入了，谁？路加。所以后来他们就进入到马其顿的呼声，就到了哥林多去传福音。来看看他们进入到整个当时的欧洲，福音进到欧洲就这个地方几个地方了。第一个，先要看路加加入旅程喽。首先，他们来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有个很有钱的妇人吕迪亚，得救受洗，赶出了一个污鬼的灵，结果被棍打下肩，唱诗赞美，狱卒一家信主得救受尽。神的作为太特别了，特别到一种地步，你知道吗？怎么说？刚信主的时候，教会要被建立起来，首先要先谁有谁先加入？有钱人要先加入，所以神让吕迪亚受洗了。哎，一加入以后，这个教会被建立。哎，为了要保障保罗日后在整个欧洲传福音顺利，把他们放到哪里？监狱里面。然后呢，谁信主？所以保罗的监狱书信里面，在腓立比书说到，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关起来。所以当时关监狱是罗马的兵丁都要跟犯人靠在一起，每两小时换班。所以当时不是把你关在一个监牢里面，因为当时的监牢没有那么稳固，把人跟兵丁扣在一起，你绝对跑不了。所以就那扣着那两小时，保罗跟他们传福音。所以谁在坐监牢？你整个两小时你不能走，你都听他讲道，每天轮班，轮完第一班再去轮第二班。所以谁在坐监牢？你看哦，所以透过这件事情，全御营全军的人都知道他受关起来会被为什么缘故？福音的缘故。所以从那开始，罗马兵丁军事这方面，福音就传进了什么？该撒的家里。神安排。所以你遭遇到一些的痛苦难处，甚至遭遇到极大的逼迫，你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很有可能神正在用你。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你全心的赞美神敬拜主，主会透过你的生命那时候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我得讲一句话，人越倒霉的时候，人越软弱的时候，你越要去传讲福音。有人就想说，等我得胜了，等我健康了，等我得医治了，等我日子好一点了，我再去传福音。我现在那么差，为什么去传福音？不要忘了，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的时候，最惨的时候传福音，狱卒一家得救。所以福音的能力不是以为你在得胜的时候传出去，福音的能力大多都是在我们极软弱的时候，福音的能力可以彰显出来。所以千万不要有个概念，我要好了我才可以向人家做见证。我们以为做台上做见证都是好的，如果今天教会上面有人做见证，我来祷告会来十次了，十次我都没有得医治，你会不会来？我告诉你要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仍然保有向神的信心，都没得医治了还一直来，神宝贵这个信心。所以他得的医治可能或许没得医治，但你没有看到他在天上得的奖赏，你要看的是这个。还记得我们刚刚所讲吗？教会时代后面还有一个什么时代？千年国时代，与主同坐王。那千年国时代以后还有什么？新天新地，直到永远。如果你只看那一格的话，可惜了。所以你要看，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得了什么，而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仍然向神保有信心，这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后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一连三个安息日，讲到三个安息日建立一个教会，21天建立一个教会，厉不厉害？太猛了。到了皮利亚，这里的人比较开明，热切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但逼迫人起。保罗去传福音，那个地方的人天天查圣经，看你这个人讲的还是对还是不对。基督徒要有个概念哈，不是台上的讲员讲什么你就信什么，拿出你的圣经好好去对一下。如果他没有按照圣经，哪怕他是保罗，我们也反对他。保罗说，若是别人或我们传着不一样的福音，我们都他都是值得要受咒诅。保罗说，如果我传的不一样，你们也可以来咒诅我。保罗传福音讲到这种地步，只有一个福音。 所以现在就是哪个讲员大，哪个教会大，他讲的都对，不对，圣经才对。如果人讲的都对，那么咱们跟、天差教差主教是一模一样的，人的权柄高于圣经的权柄，人是可以改圣经的，我们不能改，因为圣经才是我们最高的权柄。后来他到了希腊，看到满城的偶像，里面的人激愤，在亚略巴谷传道。我真的很怕他被打死、有没有看过那个妈祖绕境？有吗？你会冲到那边对着说，所有人妈祖是假的？不会嘛，你可能有殉道的恩赐，一生只能够用一次。到了哥林多，哎呀，当时来了一对小夫妻，亚居拉跟百基拉。亚居拉是先生哦，百基拉是太太，但是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先提百基拉再提亚居拉，他们家中有教会，由此可见这个是姐妹比弟兄强啊，很有可能牧养这个教会的是百基拉哈。保罗一在哥林多就住了整整的一年六个月，那时候就建立教会，写了这两卷书。所以保罗的书信新约最早的一卷书是哪两卷？帖撒罗尼迦跟加拉太。新约最早的书不是马可，新约已经是在马可已经在主后六十多年了，加拉太书可能是在主后四十多年的时候就写了，所以加拉太书跟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最早写成的。第一卷的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专门讲什么？末世。所以那个时候就先讲末世了。加拉太书讲什么？讲律法跟自由，所以这几件事是教会应当看重的。后来到间隔离去剪头发，你看连剪头发都要记，由此可见这个剪头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去 settle 一下要回耶路撒冷，不是，而是剪头发是还愿，但他坚持叫一个人 不能剪提多。保罗因为有犹太身份，所以他剪。提摩太呢跟着也叫他剪，提多呢不要。所以为什么？可能提多的性格很刚烈，待会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后来他们就再回到以弗所，跟他们一起做以弗所，就在那边牧养教会。好，回来这时候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了。这样会不会讲太慢？会哦。怎么办？我上不完呢。好，出发，从耶路撒冷又出发，到哪里？上去，到安提亚，再上去，到哪边？基利家。开始写什么？哥林多前书。因为他从哥林多一回来，发现这群哥林多人真糟糕啊，写了哥林多前书。后来他跑去马其顿，就发生了这些事。这些我们的事情可以跳过了。到特罗亚讲到没有找到提多，很紧张。提多那么重要吗？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在这个地方收了奉献，提多身怀巨款啊，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啊。没有找到提多，保罗很紧张啊。提多终于来了，赶来了，而且哥林多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拉斯维加斯啊。你的同工带着身怀巨款迷失在拉斯维加斯，你紧不紧张？你不信任他当时提多就是这样，保罗紧张啊，第一次提到保罗紧张啊，还写了哥林多后书。希腊住了三个月，到了哥林多，写罗马书，马其顿回城啦。那时候回城的时候，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坐船过去啊，跟以弗所长老说有捆锁，有先知的预言，说你回到耶路撒冷会被抓哦，千万不要回去哦，你现在恶名昭彰哦。亚波罗已经回到以弗所去服侍了。然后呢，这边都跳过了。后来到了推罗这个地方，又有人为他预言不要上耶路撒冷。到了该撒利亚腓力加，又有人劝他说不要到耶路撒冷，保罗还是不听，还是回耶路撒冷。果然三次不到，一回耶路撒冷就怎样，被抓了。你看，不听先知言，吃亏在眼前。由此可能保罗里面那个悖逆的灵啊，不听先知言，终于被抓。感谢赞美主。你会不会这样讲？先知预言哦，至少四次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回耶路撒冷，你一回耶路撒冷就被抓，是你会不会回去？所以我们不是保罗吗？这个等到保罗生病的时候会讲。所以先知的预言要听不听，有神的话也可以做根基。但是先知的预言准不准？ 我不太敢这么讲了，我会讲准确，因为当时所有的先知都说他会耶路撒冷会被抓，发生了吗？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保罗的悖逆？你怎么讲那么快？不知道，回到保罗生命我会讲。所以有时候对于先知对你的预言以及跟你的呼召，你要去对应。因为先知预言你会被抓，但是先知没有叫你说忘记你的呼召。所以保罗回应先知预言的时候，他仍然提到他自己的呼召，提完呼召继续被抓，所以他不是悖逆，他知道神才是最大的。第四次，哇，这个就坐船了，这个海难漂流记了啊。保罗在圣殿果然被抓了，但不要怕，当时有千夫长来保护他。发生这件事，遇到当初的你，一待了两年被软禁两年，船就在强风中刮去啊，指挥船上的人到底谁是船长啊？众人都得救，后来到了米利大这个地方，烤火的时候又被什么蛇跳出来咬他，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反正有这个印象就好了。后来到了罗马，也是这样。你会发觉都是兵丁跟他在一起，兵丁软禁他，但是呢，仍然遭拒什么犹太的首领，还有猪那边放着都在传福音。所以你看当时做兵的人常常要来管保罗，但是保罗每周都在讲道，最后兵丁就信主，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保罗还是有他厉害的地方了。所以到底是谁作奸，你真的会搞不清楚。后来写了四卷书，弗腓西门，称之为监狱书信，在监狱里面完成的。最后呢，以巴弗提冒死供奉保罗。以巴弗提要介绍一下，很有可能是当时在接管当时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去照顾保罗。以巴弗提的意思就是可爱的人。好，第四次，他从罗马被释放以后呢，你看这个人屁股不安正就是要去传福音，到处去传福音。首先他先跑去哪里？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然后呢写了提摩太前书，到了铁撒罗尼迦不放心提摩太，写了一封信给他。后来呢把提多留在格里底，提多可是很强悍的人哦。哥林多教会发生问题派谁去？提多。格里底教会不好搞派谁去？派提多。塔马太当时的教会发生乱象派谁去？提多。所以性格暴躁的人也有可能被神用。所以基督徒不要那种柔顺到那种地步，像提摩太，你看牧养教会牧养到胃病。所以保罗对他说，你可以怎样，喝点水也喝点酒。你不要讲说哎呀真好，保罗也是蛮有人性的睡前喝点酒助兴一下。不，当初的酒是什么？药，是让你能够治一下你的胃病。所以提摩太比较胆怯一点，所以保罗才对提摩太说，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提多书不用讲这些，他反而提醒你要对教会要好一点。所以看嘛，提多是比较强悍一点的人呢。如果今天哪个教会有问题就派你去，很有可能就是你有这方面的恩赐。写提多书，希伯来，这个是我个人研判，希伯来书不一定是他写的，希伯来书是很有可能也是亚波罗所写的。突然下监了，哎呀，保罗突然被抓了，所有人都找不到他哦，只有路加陪他。所以最后提摩太后书完，保罗就怎样殉道了，是在罗马死的。好，保罗书信，这个是把他美化了，实际上保罗应该没那么帅了。宣教书信，在传福音的时候写了加拉太、铁撒罗尼迦前后书、林前、罗马书，这是他早期所写的。所以你看加拉太书写的最强悍，对不对？若有人不信主，这人可咒可诅。你看，对不对？若有人不爱主了，这人可咒可诅。来，你爱不爱神？如果他回答不爱，咒诅你。保罗那时候很凶悍，就这样加拉太书那些讲割礼的人，我甚至他们都把自己给割掉算了。割礼是割包皮，对不对？保罗的那个字，我甚至他们就割包皮，就关着割的怎样干净一点，全部割掉。这个才叫做什么？讨神喜悦。你看保罗讲话很狠啊，你们竟然要割礼叫洁净，全割叫最洁净。 保罗就是这样对犹太人讲的。这叫什么？欲练神功，必先。监狱书信，我们刚刚说写了哪四卷啊？弗腓西门啊。纠正一下，以弗所书不要念以弗所书啊，腓立比书很肥啊，腓立比书。教牧书信写了提前、提多、提后。保罗是谁？我们来念好不好？来，使徒行传二章三节，请。来认识一下保罗，他在基利的大树出生，大树是当时的文化城，就等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 mission 了哈，就是学制压力比较好，学区比较好，大树，他等于是住在 Stanford 大学的隔壁，知道吗？便雅悯支派，便雅悯就是狼的意思，形容便雅悯像狼一样去抓，所以狼，法利赛人，血统纯正哦，他可是法利赛人所生的。对不起，他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就是爸爸是犹太人，妈妈是犹太人，爷爷奶奶是犹太人，外公外婆也是犹太人，血统纯正，那个血是很纯正。加玛列门徒相当于现在的哈佛，对不起，应该相当于美国的什么达拉斯神学院，就是最好的神学院出来，犹太公会成员。这是年纪轻轻，他才还没30岁就进到里面了，由此可见相当优秀。那要进公会的成员呢，他必须是结过婚的人，所以有可能保罗是离过婚，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信仰不同，就由他什么去吧。所以我以前在教这个时候，有个学生说，离婚在教会是不是罪？离婚以后能不能被神用？你们说你没有圣经根据啊。然后后来结果这个姐妹离婚以后，她信主，她信主以后她就全职服侍。她这样全职服侍的时候，教会有一个人送给她一本书，离婚是罪，所以她就一直不敢全职。我就说把书拿来烧掉它。谁说的？因为很有可能保罗当时是离婚的，但是不是他主动离婚，而是他的妻子可能没有跟他要同父异母。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论到离婚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若是可行，千万不要离婚，但是若对方强行要离婚，就怎样？ Let it go， 让他去吧。亲戚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被关的时候，他的那个侄儿哈，跟他的姐姐都在耶路撒冷找他哦。哎，去哪里？他是支帐篷为生的，啊，你觉得支帐篷，哎，这是什么职业？当初可是建筑业，帐篷是当初的建筑业嘛，对不对？哎呀，大家是四处往返的旅游业，赚钱的很呢。大光当中遇见耶稣，来进入一下罗马书了，我们开始要进入罗马书了。我会耽误15分钟，可以吗？啊，对不起，因为我今天讲比较多，上次有人跟我说你讲太快了。好，罗马书来了。整个罗马书记不记得没关系，你只要记得当初犹太人认为外邦信徒你要信耶稣，你必须要先进犹太教才可以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对不对？保罗也是犹太人，他们都受过割礼，所以呢你必须要遵守旧约的律法，守受割礼，守安息日，你才可以得救。保罗说错，因信称义，防止和纠正靠律法称义的错误论点。人若需要靠律法受割礼守安息日得救，那完全否定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的救赎大功。犹太人说亚伯拉罕就是因为受割礼以后被神称为义，错。保罗说亚伯拉罕是在受割礼之前他就跟随神，他就因信称义了。所以需不需要受割礼？不需要受肉体的割礼，但我们需要受心灵的割礼。所以割礼是什么意思？当亚伯拉罕85岁那年听到神的预言，你要生一个儿子，结果呢 答应了太太的建议，纳了夏甲为妾，生出了以实玛利。这件事情将近有13年到14年时间，神没有跟亚伯拉罕说话，一说话就说你同你全家去男丁全部去受割礼，因为神的预言跟神的命定要成就。那命定跟割礼有什么关系？因为叫他行割礼，割下自己男性生殖器的包皮，要让亚伯拉罕去知道一件事，你要生儿子不是凭借着你自己的能力，所以让他每一次行房的时候，甚至他是去 上厕所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我多么的污秽，我用我自己的力量要去完成神的命定。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受割礼，很有可能你会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要完成神在你身上的命定，你知道吗？你会生出以实玛利。但是当你发现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全部守割礼，说主对，凭着我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完全就相信你，你的撒来就会怀孕生出以撒。所以以撒被称为继承神的约的那个人，叫做以撒。所以知道吗？所以你要受一个割礼，就是你不要用你的手去完成神在你身上的命定，你要相信这个命定必然成就。主，我就相信你，常常去宣告这个应许，我不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个应许就会成就。这就叫做受割礼，这就是当初保罗特别讲的。信徒也不要因为因信称义白得救恩，那就可以放任自己大胆犯罪，反正因信称义。所以当时的异端就出现，既然我们因信称义，所以称义是你的灵魂得救，你的肉体呢跟你的灵魂是分开的，所以你的肉体尽量犯罪都不会影响你的灵得救。阿不阿们。哎呀，当初这一套的学说被好多人接受，为什么？我的灵已经得救了，肉体尽量犯罪都不受影响，你知道吗？大获什么欢迎，尽量犯罪吧，因为哪里有罪显多，哪里就显出神的什么恩典来。所以我透过大量的犯罪显出神大量的恩典，所以当时有这种错误的教导，所以保罗要去讲这个。所以因信称义不是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坚固律法。既然因信称义了，就更加不可以犯罪。所以从十二章以后，身体当作活祭，更新变化，追求圣洁，过得胜生活，是这个样子。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的目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请罗马书。所以犹太人重不重要？很重要。犹太人要不要得救？很重要。他们一定要得救。为什么？因为福要透过犹太人临及到外邦人。但是犹太人不接受，所以他们这个枝被拿掉，我们接上去了。但最终福音还是要怎样传给他们啊？这个就是这样了哈。所以最终我们属天的部分，我刚刚有讲，我们属天的部分做王，对不对？以色列人做什么？做祭司。所以我们爱主的心会激励他们要来爱主。所以什么叫做教会？犹太人是红色，外邦人是绿色，加在一起基督做头，这就叫教会。所以教会里面是包含犹太人的，这个就是合一的教会。来，进入到罗马书了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讲称义，你称义了没有？有点把握，称义了没有？
有。
对自己说，来，我是义人。不是那个绿豆艺人啊，我是艺人啊，啊，你不要看自己说，哎呀，可是我还在犯罪啊，什么我是，你是艺人，艺人称义，不是说你觉得自己怎么样，是神已经称你为义了，知道吗？不是你做了什么，是神称你为义了。称义在哪一个时候发生？得救的那个时候。成圣呢？没有，成圣是一路到主的那里，所以保罗才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也不以自己以为完全了，他自己都不确定了。我乃是向着标杆直跑，要得耶稣基督在，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招我向上去得的奖赏。所以成圣是一辈子的路，称义，所以称义只能帮助你确认你将来可以得救，进入到永远的新天新地。成圣这条路是漫长的，帮助我将来可以与主同作王一千年。所以信耶稣一定得永生，但是我必须要努力的去爱主，活出基督在我里面的形象，我才可以活出神荣美的形象与他同作王。所以信主受洗以后，这个人再也没有来过教会了。后来他终于来了，就他丧礼的那一天。这个人得救了没有？
得救了。
你怎么这样讲啊？他受洗后就没出现了呢？或许他得救了，因为他相信主的那一刹那，主也悦纳了他的灵魂，就像那个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什么强盗嘛，主啊，拯救我，对不对？那如果耶稣就对那个罪人说什么，来下来悔改，俯伏在我面前敬拜，他说我很愿意，但是我现在动不了。就在那时候他得救了，连罪人在那时候都得救了。但是他会不会有可能进入到千年国与主同作王？没有，他可能还要学习怎么去敬拜神。所以有人说，反正信主以后都得救了，干嘛要去教会？你要提醒他，我们还有千年国这个部分。七章八章讲到你的自我，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有哪些特性？第七章可以找到。第八章如何解决有名无实的基督徒？靠圣灵。第九到十一章是特别出来的哦，讲以色列人。所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是有几分一斤的，等到谁的数目填满啦，就是我们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最后十二章如何过得胜基督徒生活，如何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罗马书就在讲这些事。好，介绍哥林多前书了。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当时哥林多是希腊的大城，雅盖亚城的首府，高度的文化，人种复杂，世界性的城市，通商的要道上，一个商业风气败坏，道德低落，妙计千人，淫乱之风盛行啊。保罗在信上提到了这几件事了哈，来看，介绍一下，这个人叫做亚弗罗底，知道他谁吗？他就是维纳斯啊，他是罗马神话的名字，他的名，但是他的希腊名叫做什么？哥林多教会的妙计就是在拜他，你知道吗？妙计千人就是在崇奉他。这个有印象就好了啦，这个泡沫了，希腊神话都很乱的。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的问题，当时分门结党，教会里面搞小圈圈，有钱人在一起，没有钱人在一起，搞小圈圈。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罗的，很会传福音的这群人聚在一起。有人说我们是属乎彼得的，什么教会正统，我从小就在教会了，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了。有人说我是亚波罗的，很会看圣经的，很懂圣经的。有人更高超，我是属基督的。教会里面就在分门别类，保罗就说来，不要分门结党，道德沦落。有人纳了他的继母，就是爸爸死掉，然后他娶继母了，在当时位为什么先驱，但实际上这个是道德的堕落。第三章答复教会几个问题，婚姻跟守身，可不可以离婚啊？可不可以结婚啊？哎呦，怎么样找我的伴偶啊，配偶啊，伴偶伴侣跟配偶，婚姻守身，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啊？就像今天有个问题，哎，蒙传道，请问我们可以吃猪血汤吗？我们可以吃猪血糕吗？外面那个火锅好好吃哦，我可以吃那个鸭血包吗？赞成可以吃的请举手。哇，很勇敢。赞成不能吃的请举手。哇，很爱主。所以到底是可以吃不可以吃？保罗给了一个答案，叫做可以不可以。有机会再讲。因为当时所有你吃到的肉通通都是拜过偶像的，当时你去市场买肉通通都是拜过偶像，所以可不可以吃？所以那基督徒不要吃肉了，怕什么嘛？不吃肉有什么办？对嘛？对不对？不要忘了，所谓的肉拜，因为肉是主要食物，当时他们所有的食物都是拜过的，那你怎么办？搬离开哥林多。所以那哥林多没有教会了啊？保罗说什么？凡物都可吃，我若洁净了，那这神所创造为什么不可以吃？对吧？通通可以吃，拜过的也可以吃，猪血糕可以吃，猪血汤可以吃，鸭血包也可以吃。但是我吃的时候，如果旁边的人信心软弱，因此我跌倒，为了他的缘故，为了他良心的缘故，我不吃。所以是到底可不可以吃？可以不可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如果你信心不会控告自己，就吃吧。但是如果正吃的时候突然有人说，哎呦，你基督徒怎么可以吃血啊？为了你的缘故，抱歉，我点错了，老板把猪血拿掉。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吃？可以不可以？保罗没有叫我们活在律法之下， 保罗叫我们活在自由的当中，但我的自由以不危害别人的信心的自由为自由。所以我凭着信心我去吃，但如果你心里有控告，我不吃。有人是从小不吃猪血的，所有血的东西都不吃，我们从小就被规范从不能吃，后来长大明白圣经以后我们就吃了，但只要我妈在统统不能吃，她会生气，为了她良心的缘故我不吃，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也会教导我的孩子不要吃，不要吃，我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律法说孩子这不健康，他说那你怎么可以吃，为了你的缘故我不吃，我们不吃。但是如果真的食物就摆在你的面前啊，你一定得要吃，有别的选择的话我们不吃，但如果没有被选择，哎，我们也照吃，吃的觉得也心安理得，还可以再来一份，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神透过保罗所启示的绝对不是把我们捆绑在律法之下，但是保罗也讲，你不要以为我是自由的就自由到一种地步，我通通都来，进入到祭偶像的地方，那个鬼魔的宴席通通不能去，因为那是鬼魔的宴席。所以你不能叫他说哎呀，这些的猪血糕可不可以吃啊？我吃啊！甚至我勇敢到一种地步，那个庙在做教有没有？大庙在大拜拜，我也凭着神的恩典，什么金刚不坏之身、神功护体，我也进去吃。保罗说不行，那是什么鬼魔的宴席？所以你要知道，就像有时我带我们同工，哎，我们在吃火锅，有猪血，哎，蒙哥可不可以吃？照吃。后来吃完，我带他们去做乡野调查，我们就到那个关公庙里面去看人家怎么拜关公。什么叫做犯太岁？你们知道什么叫犯太岁吗？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反正就讲那些了。我们就去看偶像，后来那个偶像庙就发长寿面，就是面呐、啊，面很长，就叫长寿面呐、啊。然后说：“蒙哥，来一碗。”哎，这不能吃，这不能吃啊！面不能吃，但猪血却可以吃。你知道那个标准在哪里吗？你分出来了吗？鬼的宴席跟我们一般的食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分清楚，不是说猪血不可以吃啊，那个面可以吃，你搞清楚了吗？是因为那是鬼的宴席，哪怕是面我通通都不能吃。但是如果在我的食物的范围里面，我是我的良心 不受控告，也别人的良心不受控告，我就吃。所以有时我们家那时候过年，我父母亲都不在，我一个人眷村嘛，反正你 吃饭哪一家都一样啊，像叔叔阿姨家去吃饭，他们就拜过以后就放在我的面前，我正要插筷子的时候，他就说：“蒙啊，你们家不是基督徒吗？不能吃。”对，不能吃，就这样。等那个阿姨走以后，他的儿子来，就我们从小一起长大，蒙恩吃，哎，我也就跟着吃。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吃啊？不是偶像的原因，良心的原因。我亵犯过的东西，我的神比那个偶像更大，我吃。但是进入到异教的祭祀，甚至异教做的一些什么活动，你那可能不能去碰，哪怕它里面的食物通通没有血，你也不能吃，那是鬼的宴席。所以你要搞清楚那个界限在哪里哦。啊，怎么讲到这个？主啊，主日聚会，女人要蒙头啊，姐妹们，你们这些都没有蒙头的，若不蒙头就留长发，留短发的怎么办呢？蒙头的意思，那个女人是指谁？所有人，男人我们也是女人。那个女人不是性别，是说女人要蒙头，那是一个服权柄的记号，是这个意思。所以旧约有一种人叫什么人呢、啊？拿细啊人，拿细有人的头发不能剪，什么意思？哎，你是这样讲对，男人也要留长发，那是他的羞辱。但是那个男人他有个记号，我服在神的权柄以下，所以他是我的权柄。所以这边的女人要蒙头是指所有的男人女人，透过女人要蒙头的记号表明所有的基督徒教会我们要服在基督的权柄以下，是这个意思。主餐跟爱宴、这个爱宴很讲恩赐的运用，也特别讲了很多复活有无，到底有没有复活啊？有复活，要记得哈。哎，那复活以后我们是几岁啊？将来上天堂，耶稣基督再来复活的天上，会不会是都是一群老人家啊？几岁我们会恢复到什么最不是小孩，那全部都小孩了，恢复到我们最成熟的那个年龄。所以你知道吗，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是几岁？ 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最成熟的时候。所以亚当，神没有经过那一段包尿布陪着亚当走路的那一段哦，好，没有经过那一段是最成熟的啊，知道。怎么奉献啊？今天我们也是讲到十六章，很多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书信一共写四卷哦。哎，你心里想，感谢主，现在只剩两卷，另外两卷已经不见了。第一封信劝解不可以跟淫乱的人相交，这封信不见了。保罗这封信骂得可凶了啊！第二封信我们现在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后来呢，因为发觉哥林多教会悔改了，保罗就很难过，写了一封信。对不起，保罗哥林多教会没有悔改，保罗就流泪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这封信也不见了。后来哥林多悔改了，保罗最后再写哥林多后书，我很感恩，是这个。所以有四卷哥林多书，哥林多后书呢不太一样。哥林多教会前书是很教会很乱，哥林多后书就觉得这个人哦，讲话怎么那么凶？你到底是使徒吗？你凭什么骂我们？还有你收我们那么多奉献，提多又找不到了，你们不会是在玩罗生门的事情吧？啊？书中他讨论跟哥林多的关系，讲到奉献的原则。哥林多教会是很不喜欢保罗的。所有教会里面当中，哥林多教会是最有钱又最大的教会，但哥林多教会的钱一分一毫保罗从来没拿过。所有教会当中最小的是腓立比教会，很小的教会，但保罗所有在外面宣教旅程的钱通通都是拿腓立比的。所以这个传道人有一种 guts， 就是不是你钱多我就要你的钱，因为哪个教会爱他，他就拿哪一个教会的钱。因为吕迪亚跟当时的狱卒是他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真正爱保罗的教会。所以如果你日后愿意要全职服侍的话，你要知道有些奉献可拿，有些奉献不拿。哥林多教会很讨厌保罗，因为保罗说，我之前要 先到马其顿，去哥林多就是走陆路啦，先走马其顿，然后再坐船、坐马车啦，再到哥林多，而且要住久一点哦。结果呢，从以弗所直接去哥林多坐船啊，本来说叫你去火车站接他，结果后来搞了半天他在哪里，港口，没有在机场。结果那一次去呢，保罗又骂他们，那次称为忧愁之旅，说好要走陆路，结果走海路。结果第三次打算说什么，先到哥林多，往马其顿，再回哥林多，然后我要坐船回犹大，这是说要坐船啊。结果呢，从以弗所、特罗亚、马其顿、哥林多走陆路来了，说要走陆路坐船，说要坐船就走陆路来过来。所以哥林多教会就说啊，你这个人呢、变来变去啊，我们不要再听你话了。保罗就说，我为什么要变来变去呢？第一，为了要给你们有悔改的机会，你看。第二，之前呢是忧愁之旅，这次呢我先晚一点到处走一走再回来，要给你们快乐之旅。也是蛮特别哦。暂缓去哥林多写的第三封信，谁去拿啊？你看，把教会骂完一顿以后啊，还不悔改，叫一个人拿信去，谁敢拿？提多。保罗私事很多，这就讲了，这段跳过了，怕你们看太多会有点累。这是奉献，保罗对于奉献的要求。来，我要进入到这四卷，还是我们下次再讲啊？下次好不好？休息一下了哈。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把我们带进福音书里面对你的认识，认识你是君王，认识你是仆人，认识你是人，也认识你是神。开启我们的心窍，读懂圣经。主也把我们带到保罗的生命的里面，看见他一旦被你呼召，遇见了你，他就一生为福音而活。他有好多的机会可以为他在君王的面前说明自己被抓是无辜的，可是他每次都说他自己得救的见证。主，愿保罗的生命也这样激励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你新约这么的奇妙，让我们越来越经历到你的真实。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开启他们的心窍，开启他们的悟性，把神的话语丰富的藏在他们的心里，把一个如露切木溪水般的渴慕放在他们的里面。每当一读你